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东航坠机原因扑朔迷离，世界资深机师推断可能性；俄宣布马勒波停火撤平民，乌克兰称4月1号线上谈判；公然抢钱，河北大五集团被中共低价拍卖；对铁链女李克强三度发声；拜登向亿万富翁征税受本党挑战，通过希望渺茫；国安法侵蚀自由，英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辞任港中院职务。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东航坠机原因扑朔迷离，世界资深机师推断可能性。东航空难导致机上132人全部丧生，事件引起世界关注。即使两个黑盒已经找到，但是官方尚未公布调查结论。有业内人士从多个方面对事故原因做出分析，结果指向东航的公司管理问题。曾经在中国执勤、有驾驶波音737-800丰富经验的美国飞行机师高飞近日告诉大纪元知，他认为失事飞行人员的配置有重大疑点。公开信息显示，失事飞机机长杨洪达今年32岁，飞行时间只得6709小时。第一副驾驶张正平今年59岁，曾是五星机长，飞行时间长达32500小时。第二副驾驶飞行时间只是556小时。对此，高飞认为飞行时间不足7000小时的杨洪达已经是机长。按中国航空公司的伦理，他极其量只不过是张正平的徒弟辈分，甚至可能是徒孙辈分，而祖师爷级别的张正平却仲是副驾驶，这一点有违常理。中国民航网2018年12月曾经以东航云南机长亲历的改革开放40年为标题，专门刊文介绍张正平的职业生涯。文章称，张正平驾驶过四种不同机型，是东航云南公司屈指可数的老牌飞行员之一，是年轻机长们的师傅，更是云南航空业40年变化的亲历者和见证者。张正平曾带过的徒弟化名李明接受凤凰周刊采访时回忆说，张正平曾当过机长教员、局方委任代表暨检查员，亦当过中队长或副中队长。高飞说，张正平这个功勋飞行员却被降职为副驾驶，所以不可以排除他的情绪造成安全隐患。他说，除了管理层外，飞行员能够拿到的最高级别就是局方委任检查员，该职位高于一般检查员，符合功勋飞行员身份，如今被降职为副驾，从待遇上来讲差别很大，张正平很可能内心有情绪，这一点就是重要的安全隐患，可能影响他的注意力和反应能力。高飞说，他和几位飞机师都分析认为，在失事飞机的维修保养没有故障，事发当日天气没有异常的情况下，飞行人员的情绪或者是事故原因。他最后说，飞行员的精神状态是事故调查的一个重要方面，以上只是我们从失事飞机人员配备角度所作的分析，希望中共官方能够公布真实的调查结果，回应外界质疑。俄宣布马勒波停火撤平民，乌克兰称4月1号线上谈判。俄罗斯国防部宣布3月31号从乌克兰东南部港市马勒波停火，让平民撤离马勒波。另外，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哈米亚透露，乌克兰和俄罗斯将在4月1号线上恢复和平谈判。根据法新社消息，俄罗斯国防部表示，从马勒波到扎波罗热的一条人道走廊，途经俄罗斯控制的伯德扬斯克港口，将在上午10点开放。国防部声明说，为了令这项人道任务成功， 我们建议在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直接参与下进行。俄罗斯国防部要求乌克兰在31号上午6点前透过书面通知俄方、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和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保证无条件遵守这项停火行动。俄国亦要求乌克兰军队承诺在这条指定走廊沿线确保巴士车队的安全。俄罗斯国防部还说已同意基辅当局的提议，在过去24小时内新开放四条从马勒波到扎波罗热的人道走廊。对铁链女李克强三度发声。中共总理李克强3月29号在反拐会上斥责拐卖人口伤天害理，被认为是今个月第三度就铁链女事件发声。与会的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亦强硬表态，称要构建反拐新格局。但一直关注铁链女事件的知名律师对此表示怀疑，认为很可能只是摆个样。3月29号李克强在反拐会议上做出批示，拐卖人口伤天害理，对涉案犯罪分子要坚决缉拿归案，绳之于法。总部位于北京的多维新闻在30号报道，这个是李克强今个月内第三次在公开场合回应江苏徐州丰县铁链女事件。之前3月5号的中共人大会议上，李克强宣读的政府工作报告就称要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行为，坚决保障妇女儿童合法权益。之后在3月11号两会闭幕后的中外记者会上，李克强再次主动回应受舆论关注的铁链女事件，又说我们不单止为受害者痛心，亦为这件事感到非常气愤。李克强就拐卖人口公开发声后，出席3月29号反拐会议的中共公安部长赵克志亦表现出强硬姿态，声称不单止要构建反拐新格局，还要深入开展反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从严从快惩处拐卖犯罪，形成有力震慑。为平息民间对铁链女事件的愤怒，中共官方近期宣布，从3月1号起至12月31号，警方将在中国全境开展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犯罪专项行动。中共检察机关亦称，配合警方严惩拐卖人口犯罪，深挖历史积案。之后有十几个省市先后宣布采取相关行动。不过据自由亚洲报道，持续关注铁链女事件的卢廷国律师对此并不乐观。他认为中共官方走形式走过场的可能性比较大。他认为民间已经充分认识到铁链女事件和每个人自身生存状况都有密切关系，会持续关注，所以这件事不会在人们的视野中消失或者淡忘。而在美国的盲人维权人士陈光诚亦认为，共产党可能将铁链女事件从网上删除，但永远无法将事件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在今年一月，江苏徐州一名生育八个孩子被囚禁的女子视频被传播至网上，随着多方调查者对真相的揭露，引起巨大舆论争议。中国民间开始在中国深挖人口拐卖情况。公然抢钱，河北大五集团被中共低价拍卖。以敢言著称的大五集团创办人孙大五和多名家人，在去年被以寻衅滋事拘捕后，大五集团亦遭到中共官方迫害。而家又传出河北省高碑店市法院准备贱卖大五集团的资产。3月20号，中国河北省高碑店市法院向大五公司发出通知书，声称该案已进入评估拍卖程序，预定在4月14号拍卖。 3月28号，孙大五家属紧急发声明，官方的评估机构依据来路不明的资料，将大五集团将近51亿元的账面资产评估到不足7亿元，评估报告存在严重违法、不客观等严重问题，集团指公司提出异议却被驳回。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说，现在实际的状态是已经将这个孙大五的家人、他自己家人和亲属主要的负责人都已经捉了30多个了，这个企业现在在共产党手上，这个应该是毋庸置疑的，他可以直接抢走，为什么还要花力气评估呢？他们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扮到好像所谓的依法治国，这个哪里是依法治国？孙大五曾经在2003年因为政治言论被判刑3年，缓刑4年，在2019年他公开大五集团上万头猪死亡，要求政府确认当地是否爆发非洲猪瘟。在2020年8月，大五集团的房屋被强拆，多名集团员工和管理人员一度被捉，大五集团公开抗议。在2020年11月11号深夜，河北官方突然找捕大五集团创办人孙大五夫妇和他的长子，大批警力同时带走近20名集团高管。之后大五集团由官方接管，当局派出大量工作组进驻该集团28间子公司，并带走所有财务资讯。自由亚洲电台报道，法院向大五公司发出通知，表示将进入评估拍卖程序。而员工发现法院评估价格远低于企业自我评估价格，甚至相关人士亦无法取得竞标资格。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硕士赖建平说，除了资产评估作价做低之外，他还要限制这个买家，一般人是买不到的，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他本质上就是一种内幕交易，最后就是将整个企业卖给他们那些内部指定的人、指定的单位、指定的企业。这样说难听点，基本上就是明抢。旅美经济学者李恒清说，现在这些私营企业家要注意了，不要说让中共不舒服的话，小心你的财产随时变成中共的财产。拜登向亿万富翁征税受党内挑战，通过希望渺茫。西维珍尼亚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曼钦3月29号说，他拒绝支持美国总统拜登向亿万富翁征收至少 20% 最低税的新计划，再加上共和党人反对，该计划通过的希望更渺茫。据国会三报报道，曼钦这位中间派参议员质疑拜登这个史无前例的提案合法性，该提案已经在28号向国会公布，即使他的卖点是可能筹集3600亿美元收入。曼钦说，你不可以对不是收入的东西征税，收入是我们的基础，还有其他方法可以做到，每个人都必须支付他们公平的份额，这个是肯定的，但在我们看来，未实现的收益不是做这件事的方式。按照目前规定，在曼钦反对下，参议院民主党人可能很难为该提案争取到多数票。另外，亿万富翁最低收入税计划亦有一个误导性名称，因为新税率将适用于价值超过1亿美元的美国家庭。该提案的基本原理是，超过一半的收入将来自财富值超过10亿美元的人或家庭。新提案的理由则是，最低税率将确保最富有的美国人支付的税率不再低于教师和消防员。报道说，参议院财政委员会主席怀登去年10月就宣布支持对亿万富翁的未实现收益进行征税的计划，所以他站在拜登这边，但任何对一般财富征税的法案，甚至暗示双重征税的法案，要在国会获得具体支持可能都很困难。参议院财政委员会成员、参议院共和党党鞭图恩说，这种税的问题在于它是对未实现的收益征税， 这个基本上意味着在人们获得实际收入之前就对他们征税，这个似乎是税法中一个非常危险的先例。因为如果你一年有收益，而第二年又有巨大损失，政府如何偿还人们的损失呢？联邦众议员马斯特3月29号仲抨击拜登的预算，认为他在军事上优先考虑了错误的事情。他对 Newsmax 电视台说，这个表明他们没有从乌克兰那里学到什么，没有学到能源政策，亦没有学到在如何管理这个国家方面应优先考虑美国的优势。国安法侵蚀自由，英最高法院院长、副院长辞任港中院职务。美国最高法院在30号宣布，最高法院院长和副院长韦彦德勋爵和何之义勋爵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香港前大律师工会主席梁家杰呼吁所有依然心系香港法治的人继续努力，捍卫香港仅有的法治优势。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透过最高法院发声明，指他和副院长何之义已向香港终审法院辞任非常任法官职务，即时生效。声明说，自港版国安法实施，英国最高法院一直密切留意和评估香港发展。英国最高法院自香港主权交接以来，多年一直指派法官去香港出任非常任法官参与审讯。香港法院对法治的坚持继续备受国际尊重，但认为香港行政机关已偏离了政治自由和言论自由价值观。而英国最高法院法官难以在不支持香港行政机关前提下继续参与香港审讯，英国政府和最高法院都同意这一点，因此两人决定辞任。英国外相卓惠斯亦发声明支持两名法官辞任，重申认为港区国安法破坏香港自由民主，情况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英国法官已经不可以再继续参与香港最高级别法院，并恐怕会合理化打压。前香港大律师工会主席资深大律师梁家杰在脸书说，我对英国最高法院这个决定深感悲痛，但愿所有依然心系香港法治的人继续不懈努力，捍卫我们的法治制度。梁家杰在回应传媒查询嗰阵话，客观事实是国安法令原有制度面目全非，对刑事案的影响更是毋庸置疑。英国会按照他见到的落判断，若最终决定终止协议，势必严重冲击香港法治地位。至目前，香港终审法院已有最少四名海外法官辞职，只是剩低10名非常任普通法地区法官。评论指，两名英国最高级别法官作为龙头人物，他们的辞任是给了国际社会和海外投资者巨大警号。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